这说了对于旧人应该怎么办，对于旧人就是要把它脱掉，脱掉啊，等等我们再来讲怎么脱法。旧人也就是肉体要把它脱掉，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主耶稣做的，把他已经定了十字架了，现在在我的身上怎么办啊，就要把这个旧人要把它脱掉了啊，叫他脱掉。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了，脱掉旧人要穿上新人。现在我们是讲对于旧人，基督徒对旧人的这个态度就是要脱掉，就像你衣服你把它脱掉了，把它摆在旁边了。那么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也说到这一方面，请我们往后面翻一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状。那么这个也是旧人已经脱去，已经脱去是说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脱掉，主耶稣完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里有一个主观的经历的主观的完成的事实和我们现在要经过的。那么所以对于这个旧人是要脱掉的，新人是要穿上。什么时候我们把新人穿上？那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就已经是新了，在客观上你已经是新了，但是主观上还没有信，好不好？客观上你已经把旧人和你的肉体都钉了十字架了，一切都新了啊，都变新了。好，这个就是神做的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什么时候新？你一信耶稣就新了。为什么你信耶稣就新了？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来了，永生就进来了，那就是新的生命，那就叫新人。这个生命进来，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生命有一个神的性情，对不对？神的 temple， 他的性情 character 在这个新的生命里头，所以这就是新的一个生命进来，你就已经新了，已经有新人了，这就已经有了。而且圣灵也进来了，是不是？圣灵也进来了。好了，那么你看什么叫做穿上新人？穿上新人，你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穿上了。但是今天不是要把新人脱掉，今天乃是要把旧人怎么样脱掉，所以要你穿上新人，要脱掉旧人。实际上从客观来讲，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把新人穿上了，而且旧人都钉了十字架了，但是在你的主观的经历，你的 experience 来讲还不是这样啊，还得要脱去这个旧人，还得要穿上新人。这是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所以这是两方面，一个是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的是主耶稣做的 has been 已经做成了。那么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就要有经历了。好，现在我们想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做旧人。 第二方面就讲了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做新人，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啊，要弄清楚了。新人那就是神的生命永生，圣灵住进来了，这叫新人。也就是我们一直在那里讲的，一个基督徒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从亚当来的生命，那个就叫旧人，就叫肉体；从神来的生命，那是永生，那是圣灵。好，这是这两个。第三个，我们讲脱去旧人的路，现在不是要脱去旧人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新人给我们了，对不对？旧人都钉十字架了，但是在我主观的经历里面，我竟然还要脱去旧人，这是圣经的讲。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啊，怎么脱法？脱去旧人的唯一的一条路就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对付旧人一个最好的办法，神就是用十字架。第一个，十字架是先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都不能逃脱十字架，我们还能逃脱十字架吗？逃不掉的。所以第一部分是主耶稣就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我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我的旧人就钉了十字架了。所以对付旧人的唯一的办法，圣经里就叫做十字架来对付他。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对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旧人。那么今天怎么办呢？今天我应该怎么办？那就是我今天就要舍己怎么样来背十字架。只有那个十字架能够对付我这个旧人，对付我的肉体，就是舍己来背十字架，也就是要致死我的肉体。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肢体就是犯罪的这个身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里就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旧人犯罪的这个肢体，就是要怎么样致死？怎么能够致死啊？只有十字架能够把它致死，十字架才能把它致死。因此，一个人要脱离罪，要他的肉体不犯罪，要他的旧人不犯罪，神就预备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就说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这是真理。那么背十字架和舍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还有一句话也很重要，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怎么样断绝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啊，背十字架，主耶稣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苦不苦啊？苦啊。我们每一个主日的下午，我们在这里都要擘饼聚会，擘饼聚会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饼，看见那个杯，你就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苦。钉十字架的时候，别人可以打他，打他，打他的脸，问你知道打的是谁吗？羞辱他，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戴荆棘冠冕，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假如有人不要说吐口水，人家说中了一句话，我马上受不了了吧，啊，你就要回答别人了。不愿意背十字架，今天谁愿意背十字架？愿意舍己啊？第一个，他看不见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你找来的，不是我今天要背十字架，我今天去自己做个十字架来背，不是这个意思。十字架就是神给你安排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要把你逼到一个地方，你非背不可，不背都不行。那么 那有的人就是奋斗了，十字架来我就打十字架，我们两个就打，这种人是最愚昧的人。认识十字架的人他就安静下来，任何话他不讲，就像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还为那个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为他们祷告。你看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要懂得十字架不但是要我受过苦，所以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凡受过苦的就与罪怎么样，就断绝了，你就不犯罪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得胜，得胜就是不犯罪，从罪里头得胜。所以今天神就用了一个路，那就是十字架的路。今天就怕一个人基督徒看不见什么叫做十字架，就你周围的十字架。如果你看不见十字架，你就会打十字架；如果你看见了十字架，你就顺服十字架，你就顺服下来。好了，因为唯有十字架能够把你这个肉体致死，把你这个旧人致死。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借助十字架，我这个人才能够脱离罪。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无所谓什么叫十字架不十字架，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十字架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盖恩夫人的书，喜欢看那一本与神同行，为什么？因为就是讲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很实际的在他的身上。你们去看那个，我们这里有本书叫七一恩典，你看这个姊妹啊，关到监狱去的时候，她还要祷告，还要传福音，弄得这个管教人员就给她戴手铐。手铐怎么戴？背后戴，你看到没有？背后戴一个手铐，她怎么吃饭啊？她怎么睡觉啊？睡觉这样睡下去痛啊，侧面睡啊，仰着睡啊，戴了40天了、啊，他们要给他取，他不要取，因为这个手铐铐在身上的时候他就痛了，你痛了他就只有依靠什么？依靠神啊。如果是换成我们，我们就要躲避这个十字架了，那个不要不要不要，对不对？我就要妥协了，我怕我自己受苦嘛。所以十字架来了就是有苦的，更重要的十字架是把你这个旧人致死，那致死。所以懂得十字架的人，他就懂得，他就爱十字架。所以盖恩夫人就觉得说，他喜欢十字架，喜欢别人批评啊，喜欢别人的顶撞，他不吭声的，他能够忍受。为什么？他觉得这是神给他预备的。好了，那么只有这样的人，你再看见说他的肉体能够被钉，被十字架能够死，能够成为一个舍己的人。否则我们的肉体太猖狂了，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肉体里头，都在旧人里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谁来管你啊？你说小孩子还可以管，活到几十岁谁来管你？这就是看你懂不懂得十字架。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神就会安排十字架摆在你的身上，摆在你的环境，让你去认识他。好，所以我们看脱去旧人的路，在圣经里给我们讲，就是只有十字架啊，只有十字架。下面我们就要一定要认识一个，就是肉体是败坏的。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喜欢肉体，不愿意对付肉体？他不认识他的肉体是败坏的，以为我这个肉体还很好啊。所以我们请读一点圣经，罗马书第六章19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第19节一开始就讲你们的肉体怎么样软弱，我们的肉体软弱啊，想做好做不好啊。所以罗马书第7章才讲了，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根本由不得我。这个读圣经啊，我们都读了变成了我们的 knowledge 去了，一个知识去了，但是真的你做不行的，不能兑现，对不对？不能兑现，你怎么兑现呢？用什么办法使它兑现？神经能用一个最好的办法，就叫十字架。所以一个基督徒对十字架他是不拒绝的，一碰见十字架了，碰见不利于他的环境了，他一定回到里面去。好，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眼睛看神不看人。你一看人，你就觉得这个人对我不好啊，啊，这个人有意来对付我，不是的，那个不是人。如果你把人一看人呢，你就看错了。所以一个丈夫不能看妻子，妻子也不能看丈夫，父母不能看儿女，儿女不能看父母，你就去看神。神为什么安排这么一个环境？很可能这个环境就是要对付你那个肉体，你死不了，死不了那个十字架当一死。你不，什么叫做苦？你受了苦以后就给罪断绝了，你不要十字架，你当然就没有苦，对不对？你就当然就没有苦了。所以十字架就带给你苦，苦了一下你就痛了，你就知道下一次我不能再这样做，好不好？啊，那么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们千万不要想我的肉体比某某弟兄的肉体好，比丈夫的肉体，比妻子的肉体好，千万不要想这样一件事情，没有一个肉体是好的，好不好？都是软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是最后一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顺服罪的律了。肉体是顺服罪的，你看到没有？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肉体好，我们的肉体都不好，不但是软弱，而且是顺服罪，喜欢罪。所以要从罪里面出来，那这个肉体怎么办？这个肉体就是旧人嘛。你千万不要对你的肉体，你的旧人还有任何一点希望，不能有希望。如果还有希望，主耶稣就不要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会把你的旧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希望，假如就是你的旧人和你的肉体没有希望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希望？从亚当一犯罪，神就宣布了这个肉体没有希望。所以神不是来拯救我的肉体，还要维持我的肉体，还维持你现在的思想感性意志，神不维持这一个了，因为那叫亚当的东西，是顺服罪的，你怎么去维持它？是软弱的，你怎么要它？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认识到有一点，你要恨你的肉体，恨你的旧人。你看盖恩夫人，她曾经说过一句，她有一天她是天主教了，他们在做弥撒了，他们在那里台上有一个神父，差不多是指着他的鼻子来骂他，盖恩夫人没有一站起来，你怎么，你还有罪，你去对付他，没有讲这句话，一点都不讲。盖恩夫就安静下来，他回到神面前，他书上怎么写的？他说，感谢神，我回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他知道我这个人，他不但是该骂我，他该把我踏在他的脚下。你去读那个新约的末有，那就是甘恩夫人，他去认识他的肉体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肉体没有良善，肉体从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判给这个肉体应该死。所以主神对亚当怎么讲？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所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一点没有希望，一点你不要把它恢复，涂脂抹粉，表现，没有的。你只有看见神判定他就是死的。主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肉体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的旧人要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旧人不要怀任何一点希望，或者还要扶持他一下，没有的。啊，没有的。 好，这是地，这是我们的救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说第三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这个肉体里面没有什么，没有良善。千万不要认为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里头还有一点良善的东西。所以上次我们讲，你同情人那个同情，如果源头不是从神来的，你那个同情都是没有良善的同情，肉体的爱。上次不是于师妹讲吗？他不讨好，做好的事情不讨好，那么可能有的东西就不是，是救人的爱啊，对不对？救人的同情啊，它是这个东西 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救人的东西，这个东西好了是能够有良善的，没有。从亚当来的思想没有良善，感情没有良善，意志没有良善。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一个是它是软弱的，它是顺服罪的，第三个根本没有善的东西出来，除了从神来的，那个源头必须从神来的。这是我们的肉体。第四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象征，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情欲是肉体，肉体和圣灵象征，圣灵和肉体象征，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好了，你看，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讲了圣灵是新人，对不对？新人，肉体是什么？旧人。这个旧人常常打新人啊，而且常常把新人打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因为把新人都打败了，所以他就活在肉体里头，他就所有肉体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肉体不但是软弱的，不但是顺服罪的，没有任何良善的，而且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和圣灵是作对的，两个是彼此为敌啊，那就是敌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的肉体。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读到这些圣经以后，他回去跪在神的面前流泪的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看见什么叫我的肉体，求你使我恨我的肉体。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恨不起来你的肉体，当然你就喜欢你的肉体，你喜欢你的肉体，你怎么能够脱掉你的旧人啊？你脱不掉的，不要说一年脱不掉，你十年都脱不掉，十年脱不掉，你就永远在那个环境这种情况啊！你这个环境里头你的旧人都出来，就是给你换一个环境还是你的旧人，再换一个环境还是你的旧人，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保罗在说哥林多人的时候就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属肉体的。哥林多这个教会很好啊，有恩赐啊，但是说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好，我们现在把肉体，我们要认识它是败坏的，败坏的。现在我们底下就讲什么叫做穿上新人了啊，穿上新人。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读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就顺服罪的力量。这个内心就是新人啊， 就是新人。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有两个生命，有旧人又有新人。新人是愿意顺服神的，旧人是要顺服罪的，顺服罪。这里用了一个律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律法。我的新人，我的内心是需要听神的话的。我们上次讲过，律法就是神的命令，要听神的话的。我内心是要听神的话的，但是我的肉体就要听罪的话了。你看到没有？服从罪的律了。好，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要随从灵而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看到没有？一个肉体，一个是圣灵。刚刚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肉体和圣灵打仗嘛，彼此为敌了。现在看你站在哪一边呢？你站在肉体这一边，还是你站在圣灵这一边？是每一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那里选择的。你要不犯罪吗？去选择圣灵还是选择肉体？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肉体是该早就把它定死了，现在在我的身上是把它脱去了。脱去就是接受十字架。所以说妻子的不要埋怨你的丈夫，今天我丈夫说话说重了，还很可能这个重的话就叫十字架，就把你带到神的面前去。好，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喜欢神的律是说我们的新人。那现在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到没有？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啊，基督徒，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所以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讲，我内心喜欢神的律了。看到没有？因为你有神的性情，因为你有神的性情，你的内心就会喜欢神的律，喜欢神的命令，你有神的性情。所以现在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一点不隐晦，就是两个生命，又有旧人又有新人，又有肉体又有圣灵，又有神的生命，这两个都在我们里头。而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一碰一个基督徒，你看他的一切的言行，你一碰你就知道这个基督徒是旧人还是新人，你碰得见的。如果你碰见他是旧人，你千万你不要把你的肉体拿出来。如果你看见他是新人，你就受感动了，你就受感动了。如果一个人你看他是新人，你都会受感动。哦，他的反应跟我的反应不同啊，你就马上啊。所以只有一个新人才能够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否则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拒绝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肉体，这就叫舍己背十字架，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好，那么今天我们从这里来讲，就是讲肉体和旧人，就是旧人，又讲到旧人和新人，新人和旧人同时存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主耶稣已经把旧人钉了十字架，但是我的经历还没有这个经历。对付肉体一个最好的路，神预备的就叫十字架，没有别的。主耶稣就是钉十字架，我们今天叫做背十字架，没有喊我们去钉十字架。 我们是背十字架，我们是舍己。我愿意背十字架，愿意用十字架对付我的肉体。你必须认识你的肉体是败坏的，你千万不要保留它，它没有一点好处，不值得保留的。因为神造人以后，对亚当犯罪以后的第一句话就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啊，犯罪第一句话。好，然后我们就是穿上新人，新人实际上我们刚刚读了很多圣经，你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新人就已经进来了，就已经穿上了，就是，但是这个叫做真理上，客观的真理上已经穿上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那里穿。什么叫穿新人？你就顺服圣灵啊，你顺服圣灵，那就穿新人。因为只有新人是喜欢神的律，顺服圣灵。好，我想这一些事情，得胜。那么得胜我们已经说过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我们说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但是基督徒也是可能犯罪的，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真理和我们的经历，我们都可以对照起来。第二方面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基督徒胜过罪的道路，特别我们上个星期四讲的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做救人啊，我们提到了。那么怎么样胜过罪的路，我们在上一次交通，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犯罪后应该怎么办。因为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但是基督徒也是能够犯罪的。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犯了罪以后，你应该怎么办啊？应该怎么办？好，今天我们在黑板上在我们讲义以外我们加了四个方面，本来这四个方面我们是讲交通的时候要把它讲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写出来。那第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犯罪以后，就有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不平安的感觉，你就觉得你里面不平安了。这个不平安的感觉是从我们的生命来的。什么生命呢？就是那个永生。我们每个基督徒你里面都有一个神的永生住在你里面，这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他就有神的性情，这个永生就有神的性情。因此当我们一犯罪，神的这个生命的性情就有一个感觉，那个就觉得你就感觉到不平安啊，不平安。那么这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你就生命和平安就没有了。这个生命这个字就是代表神生命的那个性情，这个性情就觉得没有平安的感觉， 另外你再看，就是死，一个基督徒体贴肉体，你犯了罪以后，你就有一个感觉是死。死是什么意思？死是和神就断绝了，哎，你跟神中间就有一个断绝了。断绝就是说你要去祷告，好像这个祷告啊，就觉得说祷告不下去了啊，那个罪就摆在那里，和把你和神中间隔断了。嗯，这是一个生命平安是神的性情的问题啊，你有这个性情，你觉得不应该这样，这个是第一方面基督徒。第二方面，基督徒如果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就有良心的亏欠，我们还有个良心啊，良心是判断是非的，判断对错的，对的还是错的，是或者非的，判断善和恶的。你犯了罪了，一定是恶了，你有这个恶，那么你的良心就亏欠了，良心也是一个感觉啊。这个良心的感觉和生命的感觉都同时出现了，良心亏欠。那么这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22节，希伯来书10:22，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原文是良心的亏欠，天良就是良心，我们基督徒有良心，良心就感觉亏欠了，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是说我们的良心正常的情况是没有亏欠的，神的血，主耶稣的血把我们良心洗净了，我们就没有亏欠了。但是你犯罪了，你的良心就感觉亏欠了啊，就亏欠了，这个良心就会责备我们啊，良心会有责备，良心会有责备。所以弟兄姊妹，你犯罪以后，你就会觉得说你里头没有平安了，本来你在神面前是完全有平安有喜乐的，而且现在没有了，这是生命出了问题了。第二方面，那就是说良心来责备我啊，良心责备我，你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说这句话，是我犯罪了，你马上就有这个感觉了。第三个，圣灵的责备，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6:18，约翰福音16:18，或者我们从7开始读。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你看这个圣灵啊，是要责备我们的，如果你犯罪了，圣灵一定是责备你我们的。好，这个圣灵的责备是灵，是我们人的灵的一个直觉， 灵的直觉。我们每一个人，你就有灵魂体这三个部分。我们灵的里面有一个功用，人的灵的里面有个功用，就是良心，有良心的功用。这个良心的功用就是责备啊，有一个良心的功用。所以良心这个感觉是直接从圣灵来的。良心，因为基督徒我们里面有良心，我们里面有助力，有圣灵，所以圣灵对这个责备，良心也同时责备我，好，我里面就没有生命，没有平安。那么良心的责备是从我们人的灵里头来的，但是另外圣灵也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圣灵也责备我们。好，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当你犯罪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良心也不平安了，圣灵也责备我们了，我们就失去了生命和平安了，好吧。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三方面，好吧，从圣经来看我们有这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要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犯罪以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出现，那就是你的祷告受到拦阻了，什么不听你的祷告。那这个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将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没有阻拦，没有阻碍。这个告诉我们，就是祷告还要受阻碍，千万不要说我犯了罪以后我祷告神都会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神不听罪人，所以基督徒犯罪以后，你就会看见你的祷告受到阻碍了，拦阻了。你里头也不平安了。在旧约诗篇的六十六章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心里如果注重罪业，神必不听，神不会听。因此当一个基督徒犯罪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出问题了。你看，第一个，你这里面你自己里面没有生命平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良心要责备你。第三个，圣灵要责备你。第四个，你的祷告受拦阻了，就出现这些问题了。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是有心追求神的，他就要求把这些问题要弄清楚，我到底为什么有这些情况出现，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在神的面前。但是很多基督徒他就觉得对于里面的平安不平安他就无所谓了，受不受良心的谴责，圣灵的责备他也无所谓，好吧。他这样下去的结果，那你看见他的祷告就受阻碍了。 而且他里面要到神面前去祷告，一祷告良心就控告他，就责备他，一祷告里面就不平安啊，他自己会觉得啊，这是我们的经历了。最后有一点就是撒旦的控告啊，这个要请我们读启示录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甩下去了。撒旦是昼夜在那里控告我们，基督一犯罪以后他就抓住机会了，基督一犯罪以后他就抓住机会了，抓住机会怎么样，他就控告你了。所以有的基督徒啊，一犯罪以后他就怀疑了，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啊，哎呀犯罪以后他就想到，我到底神还管不管我，他就这些问题就出现了，神还管不管。好，那么这个就叫做控告，这叫做控告。撒旦在旧约里面是控告约伯，对不对？
嗯嗯，
很多基督徒在旧约很多的圣徒都受控告的，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在恩典时代，撒旦一样都会控告我们。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他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把柄，常常在思想里面就放了很多东西进来，或者说你这个罪已经不能得赦免了，你看这个就是他摆进来的，你不能得赦免。第二个，他常常会在我们思想里放进来，就说你看你这是得罪圣灵的罪啊，你看到没有，因为亵渎圣灵的是永远不得赦免，他又把这个给你加上去了。关于亵渎圣灵的罪，是真正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不会犯这个罪的，他不会的。因此撒旦就把许多的控告摆进来，这使这个基督徒昼夜在不平安的里头过日子，昼夜不平安，昼夜没有喜乐，睡觉睡不好，吃饭吃不好，而且对神就开始怀疑了，信心就动摇了，因为他的祷告好像神就不听了嘛，他说到底还神还听不听我的祷告啊，他对神怀疑，信心也怀疑了，也摇动了啊，这是非常啊严重的一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因此当一个基督徒你犯罪以后，你里面不平安了，你要顾到这个不平安，就是不要轻易的让它过去，就说不是无所谓，管你平不平安我无所谓，不能这样。良心不平安责备你，圣灵责备你，你不要说无所谓，就连你的祷告你什么没有听了，你也不能说无所谓，那你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到神面前去弄清楚，你的前面的路，生命的路才能够往前走。所以一个基督徒犯罪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认罪，到神面前去认罪，越快越好，觉得不平安了，越快越好，不要拖，你只要你都觉得不对了你就认罪，你感觉你说这句话是谎话，或者这句话里头有不准确的部分，你觉得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回答别人，好了，你就赶快到神面前认罪。你只要认罪，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基督徒犯罪以后第一个就是到神面前去认罪，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认罪以后，你在神的面前就能够得到一个赦罪的平安。犯了罪以后里面没有平安，现在赦罪了里面就有平安。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撒旦还要控告你，你这个罪你就是祷告了神都不会赦免你啊，你就要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拿出来，你要告诉撒旦，你说这句话是神说的话，甚至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的罪，所以你还要控告我是我怀疑，那不行，我不能怀疑神的话，我不怀疑神的话。所以基督徒犯罪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第二方面，在认罪的第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想办法对付这一个罪啊，这个情景加起来要对付这个罪。什么叫做对付罪？可能我犯这个罪对人别人受了我的影响了，或者我贪心把别人的钱摆到我这里来了，这是一个罪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要把这个钱还给别人。在路加福音不是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吗？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做对付罪。基督徒除了向神认罪还要向人赔偿，或者说对不起，我刚刚那句话不准确，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在肉体里头来说这句话，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向你发脾气啊，这个是向人认罪啊，这就叫对付了。所以我们一个人你向神认罪向人对付了这件事情就平安了，就过去了，过去了。好，有一个做妈妈的孩子不听他的话，他就打了孩子，打了孩子就告诉他，如果你再打我我就不回家了，我就跑出去了，还有我要报警，他孩子要报警，他已经11岁了，那我在你这里受你的打我，这个妈妈就有点害怕了那么妈妈打孩子我们在旧约有这个教导的箴言书里头，但是这个孩子如果大了11岁12岁了，你不要随便去责打他，不要打他，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为他祷告。如果打他已经造成了他的反感，这些话都出来了，那么我就告诉这个姊妹，因为他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向孩子讲妈妈刚刚打你是错的，你要跟他讲这一个，千万不要讲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观念，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所以一个父母能够向儿女认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就是因为父母向儿女认错了以后，这个儿女就带到神面前得救了啊，得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的面前一定要注意，要对付我这个罪，要对付我的罪。我亏欠了别人的钱一定要还给别人，还给别人。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别人是兑了一笔钱请他转给别人，转给另外的人，就到了他的账上，但是这个钱来了以后数目不少，有利息啊，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把钱转给别人的时候啊，他如果不把利息转去，他里头没有平安，你看到没有？不管多少，这个是他的钱，是那利息， 你一定要对付清楚，不对付清楚，撒旦会用这个来控告你的，控告你。好，我想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像我们觉得很小的事情，无所谓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在基督徒来讲使我们良心平不平安，圣灵责不责备，我在神面前有没有平安和喜乐的一个根据了。如果这些都对付清楚了，你就放心了，就是有一天你见主耶稣的面，撒旦不能够控告，没有控告，对付清楚。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认罪，同时要对付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叫认识我自己的肉体是败坏的，因为一个基督徒你犯罪不是今天犯了罪以后我觉得不对，明天我这个罪就不犯了，不一定的。一个有贪心的人，这一次贪心了，下一次还可以继续贪心，哎，不能说我就改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发了脾气，你说我从明天起我不发脾气了，你看这个发脾气吵得家庭的关系不好了啊，夫妻关系不好，孩子和我的关系不好，这个脾气我以后要改。你知道你悄悄的改是没有办法改的，所以必须就认识我这个发脾气是从我的肉体出来的，你要认识我这个肉体是很不好的，我这个肉体是容易犯罪的，我要改好我的肉体是不行的，改好我的肉体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认识我这个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肉体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要认识这个。同时我犯罪了，我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圣灵里都告诉我们亏欠神的荣耀。好，那么当我认识我这个肉体不行的时候，你就要仰望神了，仰望神。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非常好，这是基督徒的经历里头的实话，他说当你犯了罪以后，不是要你去反省自己，我错在哪里，我怎么办，下一次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又怎么办，不是这一个，不是你自己要去内省，不是的，内省就是看你自己。他说你犯了罪以后最重要的，你看你自己十次都没有用处，他说你最好就去看那个铜蛇啊，主耶稣不是铜蛇吗，要仰望铜蛇你就活了，最好你连自己一次都不要看，如果你看了一次你要看铜蛇十次，那意思是说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自责，哎呀我怎么这个做错了，怎么这些事情我都做了，你看他没有听到生命的声音，良心的责备没有，结果把事情都做错了，但是怎么办呢？好了，你不要想到说我从今以后改好，这是改不好的，那就是说你去仰望主，仰望神，神是有力量把你从罪里头救出来啊，罪里头救出来。我们可以请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十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所化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你记得哈，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你只要全心全意的去仰望他，他能够救你。所以一个人犯罪是神能够救你从罪里头，从肉体里头出来，不是你自己立志我下一次不做了。所以立志行事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是由不得啊，我们就仰望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仰望主，仰望神，因为神能够救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犯罪主要是他的思想先犯罪，他的行为出来以前他是先有思想，而常常基督徒的思想不是他自己来的，是撒旦给的，他分不清楚，他觉得这个思想就是我的，是撒旦给的思想，撒旦把这个思想放在他的思想里，一个犯罪的思想，或者是一个贪心的思想，一个骄傲的思想，一个嫉妒的思想，一个仇恨的思想放进去了，他就根据这个仇这个思想他就有行为出来。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讲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常住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说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首先是思想住在主里面，那是思想的问题，思想。因此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要走得胜的道路，那我们天天要注意我那个思想，思想。所以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就这样讲，他说每一天有24个小时，你有多少时间你的思想是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的思想像野马一样的天天是到处跑，这一分钟在温哥华，下一分钟也许就到美国了，再下一分钟到大陆了，再下一分钟周游世界，你看思想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把我的思想收回来到神的面前去。怎么收回思想的办法，最好收回思想的办法就是你读一段圣经，每一天你安静下来读一段圣经，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面读一面思想这一段圣经，这就必然把你的思想带到神的话里去。你每一天都在这样做，每一天都这样做，时间久了以后你就看见你的思想你能够收回了，你能够收回来，这个非常重要。有一个老弟兄，现在是老弟兄了，他就回忆到他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说他每一天早晨他的父亲是要把全家的小孩集中在父亲的房里去读一段圣经，每一天早晨都是这样说啊，他们父亲很严厉的，别的不管，这件事情是必须每一个人天天都要到他房里来做的，读一段圣经，然后就跟他们讲解一段，然后就大家祷告，天天如此，然后再去吃饭，吃了饭你再去上学，天天这样做。所以从小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要亲近主啊，这是从小就开始了。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信主都比较晚了，年龄都大了，怎么办呢？好了，我们就天天你拿15分钟或者半个钟头，不要太多，因为大家事情有很多都很忙，你就专门安静下来去读神的话，不要多，读几节，一边读一边思想，一边思想一边祷告，这样你就把你的思想收回来。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因为我们犯罪就是思想出问题了，最容易就是思想出问题，思想出问题 我的行为就是思想的支配了。好，所以我们提出来就是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去，要思念天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这一个是每天的操练，每天的操练。你看那个学我们何玲玲姊妹是弹钢琴的，她在学钢琴的时候天天要练了、他们讲你如果一天不练都不行了，就是天天练。那个小提琴也是，你看有一个小我们这里一个弟兄的孩子，他是在中学提琴联赛的第一名啊，中国人，他是天天练。你看我一打电话到他去，我就听到提琴声，他就来接电话，他就天天练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三天不练手艺就生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圣经我可以不要说三天不读，半个月不读，一个月不读，是不是几个月不读，有的基督徒就能够过下去啊？你看怎么过，对不对？这个思想怎么过，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落在罪的里头去了。好吧，求主怜悯我们，这一条路是很重要的一个路。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第一三部分，基督徒犯罪以后第三部分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讲第四部分，基督徒犯罪以后是不是就不得救了，神会不会把圣灵收回了，把永生也收回去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得救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得救啊，我们不是说得胜啊。所以有的人基督徒因为犯罪以后是说他不能够得胜，但是没有说你不得救，得救是靠恩典。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了，得救的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不是靠行为，是靠恩典。所以我们得救了，神给我们的圣灵不会走了，永生也不会走了，不是根据你犯罪了这些都走了，不会的。一个父母，一对夫妻生了几个孩子，不能说这个孩子不听话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不可能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有一句话说，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因为我们是属于他。但是只是不得胜犯罪，就是不听话的孩子嘛，只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因此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再犯罪，我们仍然是得救的。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不能这样讲啊，你要讲不得救最好，因为警惕他一下，警惕他一下，哎呀如果我犯罪了就不得救了，这个不是路，对不对？这个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真理就是说我犯罪是欺骗了我的肉体，我现在是要对付我的肉体啊，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给得救没有关系啊，得救就是得救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我们再请读一次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既然不靠我们的行为，靠恩典得救了，所以我们已经得救了，圣灵不会走了，永生仍然在我们里面，不会收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今天有人讲，你犯罪你就没有得救，这是错的，这是把跟真理不违反了。这个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你犯罪是不得胜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不能把你的得救否定了。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不能够离开的。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请你注意看见这一件事情，叫做永远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有个永远吧。对了，所以有人说我犯了罪了，圣灵就走了，我要祷告再请圣灵回来，这是真理就错了。真理是说永远，你看这个永远下面有一个166，那是永远，永永远远，他都不会离开我们啊，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但是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啊，啊，请你读以弗所书第4章。第30节，以弗所书第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印记就是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神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主耶稣有一天来，我们要得赎了。得赎凭什么？就凭我们里面那个圣灵，那是神的印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凭什么说那一天神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属主耶稣的人，就看你里头的圣灵了。所以圣灵都收走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够收走的啊？是永远在我们里头做一个凭据，这是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你圣灵就是一个凭据，在我们里头是一个神的凭据，是一个印记了。好，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另外我们也知道罗马书第8章那里告诉我们，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第8章26节，罗马书第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就是圣灵在叹息啊，哎呀，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怎么又犯罪了？你怎么又说谎了？哎，圣灵在那里为我们叹息啊，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神的面前来为我们祷告。 所以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永远在你里头，这是一个印记，不会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神说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拯救我们就是拯救我们到底，是不会改变的啊。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这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赐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好了，神不会说谎，神绝对不会说谎，神一定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那么神不能的旨意不会改变，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到没有？不能够夺去的。所以神对我们的拯救是拯救到底的，不能因为基督徒犯罪已犯了罪，好了，那么有人就把我们从神的手里夺去了，没有，不可能的。那么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开始读，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永远的，永远的，永远赎罪的事，请你们我们看见啊。因此这个永远赎罪的事，就是他的宝血是随时都有功效的，今天你犯罪，他也是他的血还能洗净你的罪，你看到没有？他是永远的。好，感谢神。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啊、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就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请我们读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看到没有？好，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 不是永远啊。好，这些圣经都是给我们鼓励勉励我们，就是我们今天犯了罪，主耶稣的宝血仍然有功效，因为它是永远的，而且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好吧，我想这是关于基督的救赎工作是成就到永远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一方面我们就是讲的真理了，千万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自己或者别人犯了罪，你要告诉他圣灵不会离开我们，神的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你怎么样也不能够把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好不好？如果我们还要说多一点，那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从第31节读起，要读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31节，读到39节。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好，你看，你不但主的工作是成就到永远，根本就不能，没有一个什么力量能够使我们和神的爱怎么样隔绝，那就是说你可以不爱神，神不会不爱你。对，好，神一直在爱你，所以不管什么情况你不会失去神的爱。你只要回去认罪，神的爱就临到你身上啊。这个圣经里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好，感谢主。那么有的人就想啊，哎呀，这个好像你讲得太容易了，那基督徒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啊，好不好？有人就会这样想了。好了，那么下面最后我们就有一个题目了，就说基督徒可不可以一直在罪的里面啊？基督徒可不可以一直在罪的里面，我就犯罪了。有的基督徒他的良心好像落铁落过的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叫做良心啊？这就昧着良心嘛。良心责备你，良心不平安了，我就不管你。 哎，我就是这样做好了，这个良心就像被弱体弱惯了，就没有感觉了嘛。弱体是很烫的，很烫的，接触到你还没有感觉了，你说这个叫做良心就麻木了吧。有这种人啊，不是没有，基督徒，基督徒可以落到这种情况下，但是落到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好，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你要不认罪，要活在罪的里面，有两个问题会出现了。第一个是今生神要审判你，你千万不要想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不管良心的责备，也不管圣灵的责备，不管有没有平安，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可以也可以这样去做。那么我们看有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做的，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请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那么这里有两个心字，原文都是灵字，那都是灵字，就是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在你们那里。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啊，这是保罗的经历了。啊，很少有人有这种经历，就是他的灵和他们同在，就判断了犯这个罪的人。你看，这个人是把他的继母聚来做妻子，这是很大的罪啊，在旧约里面很大的罪，大罪，而且不悔改，继续这样做下去。所以保罗怎么讲？你看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叫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原文没有魂字，那就是说今生的审判就是你这个肉体了，审判这个肉体交给撒旦，就是败坏肉体，败坏肉体就是说让你这个肉体不能存活下去了，死了啊。但是你的灵还是得救的，因为你灵里面还住了圣灵。那么这个不愿意悔改的基督徒今天会受这个情况，这是神的管教，实在不愿意悔改，你要落到罪的里头，那么你就看见神的管教就来了。神管教最严重的管教就是身体死亡啊，身体的死亡。好，那么这就是今生的审判，今生审判。感谢主，这一个人就是保罗说的这个人，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悔改了，悔改了啊。或者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成了鸟。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好吧，你可能有这个人后来悔改了啊。保罗前面还有几句话，他就说到这一个人啊，悔改，悔改以后我们对他还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心，还爱他，因为他愿意悔改嘛。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要领人悔改吧，啊，人都是有肉体，人都是有罪。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不悔改，保罗就说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交给撒旦。 好，这就是今生了、啊、最严重的审判。有的时候身体交给撒旦不一定就是生命给他夺取，也许经过一个管教他就悔改了。你看说有，我曾经说过有一个弟兄也是有这种淫乱的罪，后来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为他祷告，神就管教他，因为他是开拖拉机的在大陆，所以拖拉机就翻车了，翻车以后就腿就锯掉一个，就扣到机不能开了。那么你看这也是把身体交给撒旦，突然，但是后来他就悔改了，悔改以后又装了一个假脚，假腿还可以开拖拉机，但是他就不